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电信 AT&T 承认曾经被中共黑客攻击。阿塞拜疆指责俄罗斯对民航机坠毁负有责任。台湾网络红人纪录片下集揭中共怎样抌钱统战台湾青年。叙利亚新领导人说立新宪法需要三年，全国大选或者需要四年。2024年，美国遣返超过60,000危地马拉非法移民创纪录。佛罗里达州火车撞消防车，15人受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12月28日，美国电信巨头 AT&T 和 Verizon 首次承认系统曾经受到名为盐台风的中共黑客组织攻击。虽然目前无线通讯网络排除了安全隐患，但是事件就引发了外界对美国通讯系统安全的广泛关注。 AT&T 发言人表示，根据调查，中共黑客的目标集中在外国情报部门感兴趣的一小部分人身上。即使发现个别信息外泄的事件，但是 AT&T 说该公司已经采取了监控和复修措施，并且和美国当局密切合作来减轻威胁。而 Verizon 公司就透露，该公司已经成功遏止和今次攻击相关的恶意活动。该公司的法律总监表示，公司目前未检测到任何新的网络威胁。而在之前，美国曾经指控黑客窃取大量电话录音、通话记录和数据，甚至影响到同民主党副总统贺锦丽以及当选总统川普竞选团队的相关官员。今次黑客攻击事件引发美国政府高度警戒。美国网络安全暨基础设施安全局在12月18日建议高层官员将通讯转移到端到端加密应用，来提升信息安全性。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29日公开指责俄罗斯对4日前飞机坠毁事件负有责任，并且呼吁莫斯科承认过错和道歉。阿里耶夫在电视讲话中指出，飞机在俄罗斯领空受到电子战系统干扰，并且被地面火力击中，导致尾部严重受损，最终失控。他强调俄罗斯试图隐瞒事故真相，并且呼吁俄罗斯公开承认错误。即使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地向阿里耶夫表示歉意，但是就没有承认防空部队的误击行为，而是声称当日格罗兹尼市受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迫使客机改变航线。阿塞拜疆政府还透露，飞行员在请求紧急降落的时候被拒绝，飞机被迫飞越里海前往哈萨克，而 GPS 导航系统在飞行途中受到干扰。目前美国亦都加入对坠机事件的调查，初步迹象显示客机确实是被击落的。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台湾网络红人陈柏源和反共博主白炯合作制作的中国统战纪录片下集在12月28日发表。影片通过暗中访问福建的台湾青年创业员等地，揭露中共以巨额补贴、发放身份证和高额贷款等方式吸引台湾青年到大陆定居。影片还指出，这些利益是出于政治任务，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支持。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曹兴诚在相关记者会表示，中共统战策略对台湾社会构成威胁，台湾应该提高警觉，并且主张通过修改法例规范两岸交往。他批评中共没有正常交流，只有以渗透为目的的统战行为。该纪录片的上集在12月6日发表，上集主要揭露中共基层统战单位是怎样收买台湾网络红人。而这部片推出到现在，收看的次数已经达到270万次，引发两岸热烈讨论。叙利亚实际新领导人沙拉星期日表示，叙利亚预计在3年内完成新宪法起草，全国大选可能需要4年之后举行。这是沙拉自从推翻巴沙尔政权之后首次公布选举时间表。沙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承诺将会召开包容性的全国对话会议，并且宣布沙姆解放组织解散。 他还表示将会保护少数民族权益，并且试图和俄罗斯建立互利关系。沙拉希望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取消对叙利亚的制裁。而在之前，美国外交官访问大马士革之后，说沙拉的态度实务，美国已经撤销对他的通缉悬红。与此同时，新政府为了巩固权力，拘捕了接近300名巴沙尔政权效忠者。西方国家欢迎沙巴尔下台，但是对新政府能不能够转向民主化仍然存在怀疑。危地马拉移民中心12月30日宣布，2024年被美国遣返的危地马拉公民总数创下新高，达到61,680人，相比起2023年的55,302人，这个数字再次显著增加。根据危地马拉政府数据，目前大约有270万危地马拉人在美国生活，但是其中只有40万人拥有合法身份，这亦都令到大批移民被遣返。即使是这样，这些远离家乡的危地马拉人回返家乡的资金仍然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危地马拉央行预计2024年海外侨民的汇款总额将会突破210亿美元，这个数据创下纪录，占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9%。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之前承诺将会对非法移民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佛罗里达州的迪尔内海滩在12月29日上午10点左右，一部消防车鸣笛穿越平交道护栏之后，被高速驶过的客运火车拦腰撞击，导致3名消防员和12名火车乘客受伤。根据太阳哨兵报报道，事发的时候消防车正在执行紧急任务。目击者说，消防车原本停在平交道等待一列货运车通行，随后就绕过已经降低的护栏，怀疑是因为试图抢快穿越铁轨，不幸被另一个方向驶来的客运火车撞到。迪尔内海滩消防救援局在社交媒体表示，3名消防员和12名乘客伤势稳定。目击者描述，消防员由严重损毁的消防车爬出，并且协助受伤的同事脱险，一顶消防头盔甚至被撞飞到几百英尺之外。目前联邦铁路管理局已经展开调查，而国家运输安全会就正在搜集相关数据，还未决定是否调查今次意外。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月29日表示，鉴于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已经在全球部署中短程导弹，俄罗斯会放弃单方面遵守这项条约限制的政策。这个举动被视为结束冷战时期关键军控条约的最后遗留，可能引发美俄和中国之间的新军备竞赛。中导条约由美国总统列根和苏联领袖戈巴卓夫在1987年签署，禁止双方生产和部署射程500至5500公里的陆基导弹，并且曾经显著缓解冷战紧张。不过美国在2019年以俄罗斯违约和中国导弹威胁为由退出。俄方起初承诺继续限制，但是近期试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津树，称为回应美英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拉夫罗夫批评美国无视俄中警告，强调俄方放弃限制是针对美方全球部署导弹的回应。他还暗示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前景堪忧，强调两国已经缺乏对话条件。南韩警方和反贪机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署正联手调查尹世月12月3日宣布的戒严令是否构成叛乱罪，但尹世月在调查期间却屡次无视传唤，拒绝到案说明。联合调查小组官员今日宣布对已经遭到停职的尹世月申请逮捕令，是南韩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申请逮捕令。尹世月的委任律师尹甲根话俾韩联社知，反贪机构冇权对叛乱指控进行调查。尹世月今个月3号晚间突然宣布紧急戒严，虽然仅系维持大约6个钟头就被国会推翻。尹世月14号遭到国会表决通过弹劾， 宪法法院会在180日内决定是否采纳。如果弹劾成功，南韩将会在明年中期举行新任总统大选。宪法法院27号已经举行首场审前会议，并表示将加速审理这件案件。下一次听证会预计是明年1月3号举行。高达4米的巨浪袭击南美洲国家厄瓜多、智利和秘鲁，已经造成3人丧生，近100个港口因为恶劣天气而关闭。厄瓜多国家风险管理处处长贾里耀在记者会上声称当前发生极端事件，并且警告未来可能还会有类似的现象。在秘鲁，海军海洋学部主管雅里亚预测未来几日还会有巨浪，但估计30号会开始逐渐趋缓，并且在1月的前几日恢复正常。当地媒体播放的画面显示，秘鲁部分地区的港堤和公共广场都被淹没，居民纷纷逃往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据秘鲁国家紧急行动中心表示，这波巨浪现象是从圣诞节开始，持续到2025年的1月1号。一艘载有俄罗斯石油的邮轮疑似在波罗的海破坏一条海底输电缆线和4条电线电缆之后，遭到芬兰当局扣船调查。芬兰警方礼拜日表示，他们在波罗的海海底发现长达几十公里拖锚的痕迹。路透社报道，在南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注册的邮轮 Eagle S 26号由芬兰海岸警卫队登船，并且接管船上指挥作业，而且将船只驶向芬兰水域。这部船的船员正在接受盘查。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波罗的海发生一连串输电缆线、电信电缆和天然气管线中断事件，令到周边的国家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7号表示会在这个区域加强部署。上个月，连接邻国瑞典和丹麦的两条波罗的海电缆被切断。公众怀疑的目光落在当时行经这个海域的中国船只伊鹏三号，不过中国拒绝了瑞典登船调查的要求，这艘船已经离开了这个海域。最近，明尼苏达州拉姆齐县法官裁定民主党议员柯蒂斯·约翰逊不符合居住规定，没资格担任这个州的众议员。约翰逊决定不提出上诉并且辞职，这个令到共和党以67-66的微弱优势短暂控制众议院。州长沃尔茨宣布会在1月28号举行特别选举填补空缺席位，这个选区是民主党的票仓。之前约翰逊在这个选区以30%的优势胜选，民主党人预计会重新夺回这个席位。共和党人就计划利用短暂的多数优势控制委员会运作，并可能对沃尔茨政府的施政展开调查。共和党众议员丽莎·德穆斯有望出任众议院议长。另外，另一个郊区选区的选票争议可能进一步影响权力平衡。该州众议院的动态会在特别选举之后重新确定。民主党目前仍然控制参议院，加上州长否决权，预计将会有效阻止共和党推动重大的立法。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日表示会支持 H-1B 签证，说他是非常好的计划。这个签证旨在吸引高技能移民，特别是科技界的专业人才。川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强调，他过去亦多次使用这个签证，认为他对美国经济有重要贡献。这个表态引发科技界和川普支持者之间的激烈争论。科技企业家马斯克认为 H-1B 对于填补技术岗位至关重要，并且社交媒体上捍卫这个计划。但是批评者好似前川普的顾问班农就认为 H-1B 削弱了本土的劳工机会，并且呼吁取消这个项目。争论的焦点在于 H-1B 签证是否真正吸引了顶尖的人才。一些分析指出，大量签证被低薪专业人士占据，而不是精英科技人才。马斯克亦承认 H-1B 需要重大改革， 提议提高签证成本和工资标准，优先招募高端人才。